不爱不缺席，亲情永不息。
神应许说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
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《父爱不缺席》，
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。亲情的家人们好，我是安好，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《父爱不缺席》。
亲情的家人们好，我是成明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父爱不缺席》。
是。在上次节目中呢，我们聊到啊，作为父母，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，要引导我们青少年的孩子呢走向独立，相信他们自己可以做出一些决定。所以我们说呢，在引导孩子的时候要抓大放小。那今天这期节目里呢，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，对于青少年来说，我们也要对他们多一些忍耐和理解。
有一项针对青少年的调查显示，在青少年想给成人的建议中，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努力去理解。他们就是这个调查中问这些年轻人，你们对你父母会有一些什么建议啊？16岁的年轻人恳求说，请努力去理解一个青少年所经历的一切事，然后记住你曾经也是一个青少年，你曾经也经历过许多同样的问题。第二个17岁的青少年建议，要有耐心，我们常常都是蛮不讲理的，但我们已经尽力了。
你看这个调查显示啊，对青少年来说，理解和忍耐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他们非常需要的。但是站在父母角度，做到对青少年的忍耐和理解其实还是很困难的。但有的时候越困难的事儿，我们父母越是要坚持，要有毅力的去做。如果我们能够度过这个风暴期，那么我们的回报也是非常丰富的。有一个问题少年，他迷途知返，浪子回头之后呢，写了一段对爸爸妈妈的感言。这个孩子是这么说的，我该怎么感谢我的父母呢？在我经历了吸毒、被学校开除、离家出走之后，我带给了我父母那么多的痛苦，但是他们还是不离不弃的一直陪着我。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，我自己都是知道的。感谢上帝，当我自己已经离弃自己的时候，我的父母没有离弃我。现在我知道错了，我欠父母太多太多了。现在开始呢，要努力的去学习，我要让我父母为我感到。
这个是非常感动的哈。当然这个父母当时做的时候是非常的辛苦，非常的痛苦的。
是。
看着一个孩子，哇，又吸毒，又被开除，又离家出走，但是不离不弃，这就是上帝放在我们做父母心里边的这种爱哈，这种不离不弃的爱。他怎么样的反叛，就像圣经里边那个浪子回头那个浪子也是一样的。但是如果父母心里边没有这个孩子，没有好好的把孩子当作是神给他的产业来管理的时候，是很容易就放弃的。
是，因为青少年这个时期呢，我们前面也跟大家分享过，独立的意识越来越强，他觉得他自己能够掌控好多事情，想要挣脱父母的管束，但是他自己还完全不能应付得了外界给他带来的种种的压力和冲击。所以这个时候父母不能跟孩子赌气，就觉得你自己不要走吗？自己不是这么决定的吗？好，那就任凭你吧，随你便吧。这就是父母在跟孩子置气，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。那我们作为父母如何更好的理解和忍耐我们的孩子呢？我觉得共情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。就像前面程敏兄讲到的那个少年给父母的一个建议，要记得自己曾经也是一个青少年，曾经也同样有许多的问题。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，这就是告诉我们父母，当你面对青春期孩子让你抓狂的局面的时候，你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样的 经历，或者是做出过这样的行为呢？如果我们能够对孩子多一些理解的话，可能在这个时候就不至于跟孩子动那么大的怒气，发生那么激烈的冲突。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经历的青春期时期的，不管是糗事儿，或者是一些让自己过往经历的一些挫折，也可以讲给孩子们听。比如说，我们也失恋过呀，我们也因为考试考砸过而伤心呢，我们也发生过同学之间的矛盾呢。把这些经历跟孩子说一说的时候，孩子们就会觉得，诶，我原来不是唯一一个遇到过这些问题的人，就连我的爸爸、我的妈妈也都经历过。这个时候，如果父母再跟孩子分享分享，老爸考试考砸的时候是怎么下定决心好好复习，成绩追上来的，当跟同学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，我最后是怎么解决处理的，如果有过往的比较好的经验，也跟孩子们说一说，幸运的话，孩子就会感受到你的同情，甚至觉得，哎，我爸爸说的还挺对的。他这么一说，哎，我也压力不那么大了。甚至也可以跟老爸说一说，老爸你教教我啊，怎么处理啊？他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父亲的重视和关爱。
对，我也是有时候会跟孩子说，他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我也是一样的做这样子的事情的。然后我就给他讲讲一些事情，因为他们觉得挺好笑的。他说，哎，你怎么这么笨的？我说对呀，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么笨。然后讲的时候他们可以释怀哈。其实我们做父亲的也是觉得，哎，对呀，他们做这个事情很不可理喻，但是我们不能用成年人的这个角度去看，那当然觉得很笨啊。那我们当年不是也是一样吗？所以
是的，
我们就可以共情了。我经常的跟我太太说，我们当时也是这样子，年轻人他们有的是时间去试错，你就让他试错呗，然后吃点小亏，那就吃一堑长一智呗。有些亏他自己不吃，他永远学不会的。
对，
不能说把他路上全部那些荆棘啊、石头子儿全部给清掉，他根本就不长记性，他觉得哇，这好顺利啊。然后到了30岁、40岁的时候，突然间路上一堆的荆棘，危险的路在前边。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，因为他那个时候的试错的成本非常的高，那可能是有妻子、有家庭、有孩子了。那个时候他就非常的焦虑，就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。
是，
所以我太太非常的紧张。哎呀，他这个东西做不行这样子的，他会吃亏的。说你就让他吃亏一次呗，你这么紧张干嘛？他都不紧张，你紧张什么？就让他吃点亏，只要没有人身安全的这个隐患，你就让他吃点亏，吃了亏他才长得大。
孩子他的成长过程啊，真的是父母一点一点放手的过程。但是有的时候父母呢，愿意抓得很紧的，不忍心给孩子试错，或是让他独立的这种机会，这样会阻碍孩子的成长独立的。那我们也来说一说，对青少年如何忍耐的来对他们。青少年在他自己那个阶段所经历的跟父母之间有冲突的时候，常常挑战我们父母的忍耐力。那我们父母要想做好忍耐呢，首先就要在情绪上我们要控制好。如果情绪上过度反应，我们会在很多方面伤害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的，会使得我们青春期的孩子更不尊敬我们，他们甚至有的时候会和我们保持距离。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，就是昨天发生在我跟女儿之间的一件事情。我女儿马上就到11岁了，也可以说是准青少年。昨天早上我开车带着女儿和儿子去上学，每天早上我要送他们。走之前呢，我就嘱咐过他，我说，女儿，你检查检查你所用的东西是不是都装到书包里了。他说，好，爸爸，我检查。那我以为他说检查了就一定会万无一失，往学校带的东西他都会装在自己的书包里。车子已经从家出发了，开走了，开到将近1/3路程的时候，然后他想起来了，他说，爸爸，我电脑早上发现电没充满，我在充电，后来走的时候着急，我就忘拿了。我第一反应就是问他，我说，这个电脑对于你今天上课重不重要？意思是说，如果不重要，咱们就可以不拿，直接去学校，因为早上时间都很紧张，路上并且还塞车。他说，爸爸，很重要，今天必须拿电脑。我当时这个火就上来了，但是我还是忍住了， 这个时候我在想，如果我跟他发一通火，说他几句，我还是会掉头回去帮他把电脑取的呀。我说他一顿有什么用呢？他这一路都不开心，可能这一天他都不会开心。后来我就强忍着自己的情绪，我没发火，我说好吧，我说那咱们掉头回去吧，可能咱们再回来的时候走另外一条路，可能还不堵车，可能比这更快呢。他说是吗爸爸，我说你祷告去学校不会迟到。他跟弟弟在车上就开始祷告啊，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回去取完电脑不要迟到，一个红绿灯都不要碰到。然后开车就回到家，把他电脑装上了，然后我们就往路上走，因为已经晚了嘛，就得换一条路走了。换一条路他俩不祷告了吗？说这路上尽量不要遇到红绿灯。感谢主，真的在路上几乎就没遇到红绿灯，到了学校也没有迟到。然后我就反省啊，我说神啊，真的是感谢你，我说你让我控制住这个情绪了，我说也让孩子学到这个功课了，知道自己错了，也知道祷告了，我说也给了我一个功课，至少圣灵带领我把我的情绪控制住了。
嗯，
所以说忍住情绪啊非常非常重要，不仅我们跟孩子之间关系不至于那么紧张，父母呢在这个中间学好多的功课，孩子呢也会情绪稳定。
嗯，这个分享非常好，事情也解决了，然后呢亲子关系又没受影响，然后孩子有个祷告的操练啊，非常好。说到情绪呢，我能想到的就是阿豪弟兄刚才说了，就是你做父亲的时候，特别父亲在女儿的身上那种影响非常大。如果父亲是一个情绪波动没有自律的一个父亲的话，想想以后孩子长大了之后，他的情绪也是不稳定的。你现在就是给他做一个榜样，因为你情绪稳定。情绪稳定不是说在风调雨顺的时候，就是在这种突发的非常容易生气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才是需要真正的情绪。控制情绪就是要用在这种刀刃上，学习忍住做给这个女儿看。你想想她长大了之后，她也会，这个是潜移默化的，她以后有孩子的时候她也会这样子很淡定的说，好吧，哎呀我们就回去吧，我们就祷告了，我们不会迟到吧。我觉得她是终身难忘的事情。
对，但是坦白来讲呢，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够控制住情绪的。像安豪也之前透过其他的节目也跟大家分享过，常常也是很急躁的，情绪很不稳定的，也常常控制不住的。但是情绪过后会反省，会觉得没控制住，很懊悔，一直在寻找怎么才能够更好的控制情绪，靠自己是靠不住的。
嗯，
透过这件事情我就知道，其实很多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求神，求圣灵的引导。
对，
这个时候不要想着其他的事情，就是想着祷告，神啊你让我控制住情绪。
嗯，
因为你发不发火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意义了，事儿该做还得做，电脑忘了你不还是掉头回去给他取吗？所以说我是特别想说什么呢，当你还在为控制情绪而苦恼的时候，一定要靠着神，得胜又得胜，胜过一次之后就有了经历了，再操练胜过第二次，有第二次呢之后你再有第三次，你就慢慢慢慢的情绪就会控制的越来越稳定了。
对，孩子忘了带半途又回去的事情我可以遇到好多次了，因为我们家的老二就是这种，不一定像你女儿，但是她是特别粗心大意，经常会问，哎呀我忘了带手机了，我忘了带我的书包了，水杯子忘了带了，我的什么中饭又忘了带了，这个事可多了。
嗯，
我就会叹气声，哎呀怎么又是这样子呢？但是我不会责怪他，但是我要表达我的失望，对他的失望。
嗯，
然后呢，我会就像我们刚才说过的共情哈。
嗯，
马上就想，哎呀，他在上中学呀，我那个时候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吗？算了，你不能用把他当作成年人的标准来衡量，他就是会做这个事情，不光是今天做完之后，以后还会有。
嗯，
所以我这么一想的话，我就释怀了，咱们就回去拿呗。
嗯，
但是我同时呢，我也要承认我心里边有很大的情绪，我非常的失望，不能去否定这种他，我们不应该生气，不应该失望，是有失望，这是非常的正常。我就跟神说，我就是心里非常的失望也生气，但是求神你给我有耐心。
嗯，
因为你让我能够看到他就是个孩子，
对，
我们是需要有这个耐心来接纳他们，这样子的话操练多几次之后，到他现在都已经上大学了还是会有这个事情。
嗯，
我们就开开玩笑了， 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们的这个马大哈又做这个事情了，
嗯，
我们就开个玩笑就算了。
对呀，你看幽默一下，又缓解了亲子之间的小矛盾。
对，但我们还要指出来，老是忘事需要改正的，不能就是说纵容说，哎呀，还是没事没事没事，爸妈搞定，不对的，还是要提醒他以后尽量不要再做这个事情。
是的，那我们对青少年孩子的忍耐呢，还包括在谈话的时候，要等他们说我们不要太着急。就是在我们跟青少年孩子谈话的时候，刚开始他们的话语也很少，然后聊的呢也是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小事儿。特别是当他们开口跟我们说的时候呢，我们先不要打断他们，我们可以多等一会儿，多听他们说。聊了5分钟、10分钟，甚至是更长一时间的时候呢，他们才愿意把心里的话呢向我们说。这个耐心听孩子说话，耐心等待孩子，这个时间是值得的。
对，
有的时候我们父母会反应很快，就跟孩子聊天的时候，看孩子不怎么说，或说几句，自己就急得不得了，常常会跟孩子说，吞吞吐吐半天，有什么话不能快点说？有的时候我们的思维还跑在孩子前面了，孩子没等说完呢，我们自己啪啪啪啪啪给出了好多我们的建议。想一想，这个时候孩子还愿意跟我们说话吗？他就不愿意了。那么如果真碰到一些孩子，他就不愿意跟你说话。怎么问他也不说，怎么跟他聊他也不愿意多说几句话，那这个时候也就尊重他们，别强迫孩子说。有的时候沉默也是孩子的一个青春期阶段的一个主要的需要和特征。但是孩子不说话，并不代表你不关心孩子，你可以透过一些行为为孩子们做一些事儿来表达对他们的关心。比如说，你知道孩子这个时候刚放学回家要做作业，你问他学校里发生什么事儿，他也不说。那你可以给他洗个苹果呀，给他倒一杯水呀，让他感觉到，哦，我虽然没跟父母说话，但是父母还是关心我的。然后也可以时不时的给孩子一个惊喜，或者是同意之前他曾经请求过我们的一个需要。总之呢，当孩子沉默不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一些行动来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。
对，就是让他们知道，不说我也是尊重你的，没关系，你觉得你愿意说了，你就再说，不会说你不说我就给你置气。还有就是问问题，刚才说到这个太着急的这个，就是我们家也是，父母都是很关心孩子的。当孩子去了一个地方回来哈，我们就心里边有好多的问题啊。就像我太太一上车，她就有20个问题准备的，就连珠炮的这个问题啊，拼命的问。有时候这个孩子受不了的，你都没有前面的这个铺垫，直接上来问题一个接一个。我说你这个是查户口啊，你。然后我说："哎呀，你少问点。"但是呢，我也忍不住，有时候他还没问完，我就插进去问，然后我就很着急啊。有好几次我就说："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该我问了，全都是你在问，那我来问，我要问了，我会抢着问问题，因为我太关心某一个问题哈。我们两个抢着问，他是招架不住的哈，孩子他就受不了这个。我们老大还可以回，老二知道。"每次我们都会这样子车轮战术的问，他就是，就是不知道，就这3个回答，急的呀，就是不说，没办法。
是，所以说今天这期节目啊，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。我们对于青春期的孩子，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和共情，也要多一些忍耐和等候，对他们有耐心，别那么严肃，幽默一点，这都是我们父母要操练的功课。圣经也告诉我们嘛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轻易发怒，凡事忍耐。我觉得做父亲、母亲，面对青少年的时候，理解和忍耐确实是我们要操练的功课。也盼望我们今天的分享，对家有青春期孩子的父母，给大家一些提醒。
对，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，就跟大家谈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好，再见。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《父爱不缺席》，请大家继续收听《弟兄同行》灵修分享。
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
圣经天天读，照亮心灵路，主话常默想，句句有祝福。
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。
亲情的家人们好，今天我们灵修分享的题目是你们要平静安稳。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30章第15节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静自不肯。这是一个从上行动胜于一切的时代，路不平一己会有人去踩，问题刚一露头，解决方案、时间表、预算和目标就被拿上桌面，甚至工作小组马上整装待发，所有的王屋山都要被移走，招募搬山愚公则不费吹灰之力。因为现代人的眼中，问题就是机会，整个社会充满了大无畏的精神，人定胜天是唯一的口号。在世人看来，只要肯出手，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以赛亚时代的耶路撒冷同样充满着这种行动主义者，当时他们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亚述王希纳基利，他自恃手下军队庞大，对耶路撒冷虎视眈眈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似乎只有一个办法，联合所有可以联合的力量与之抗衡。埃及人近在咫尺，于是有人建议与埃及建立战略联盟，联盟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，但以色列人二话不说，马上派出驼队满载金银珠宝出发了。如果埃及人能够挺身而出，亚述王的威胁就不足为惧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然而驼队刚要上路，以赛亚就开始在耶路撒冷大唱反调。以赛亚宣称埃及不过是一只不会咬人的纸老虎，根本靠不住。他警告随从出行的使者，派驼队去送礼完全是徒劳，如果犹大执迷不悟，他们建立起来的一切好像破裂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。同时以赛亚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策略，一个出自耶和华的计划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行动主义者们看不出平静安稳蕴藏的智慧，他们以自助者天助为人生信条，但实际上只看重和相信自助，只有束手无策的时候才会想到天助。对于以赛亚的建议，耶路撒冷的行动主义者们根本不屑一顾，他们对以赛亚说，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，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，言虚幻的事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说，不要再跟我们提以色列的圣者，我们已经听够了他的话。事已至此，是不是所有的教导都是徒劳的呢？当然不是。耶和华吩咐以赛亚，将这话刻在板上，写在书上，以便传流后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通过成就以赛亚的预言，毁灭耶路撒冷， 上帝要万世万代学习和记住其中的教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个教训就是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我们依靠耶和华，平静安稳，他就会向我们展示他奇妙的作为。
安静，让平安入我心，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，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《亲情不断电》，欢迎您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@liangyou.net，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。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。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